川普重磅爆料，拜登用自动笔任命美联储，辉达 H200 暗度陈仓，流入中共科研同军方。川普敦促泽连斯基接受现实，结束近四年战争。日本军机遭中共火控雷达锁定，美国罕见公开谴责。FCC 警告话，或切断中共三大电信企业同美国电话网转接。中国通缩压力持续恶化 ，PPI 连跌38个月。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突发消息，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拜登政府任命的四位美联储委员，包括被他称为 Mr. Too Late 的主席鲍威尔，可能不是本人签字，而是使用自动笔完成。川普表示，这些任命的合法性可能因为感受到挑战，目前由斯科特·贝森特进行调查。川普说，所有四位民主党委员，我听说这些任命可能是自动笔签的，或者我错了，但我们会查清楚。川普还说，斯科特，你来查一下好吗？我听说可能是自动签字程序签的，四个人都是，不过我们要先查两个。他还再次批评鲍威尔，说他减息太慢是有原因的，他不聪明，并引用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的说法，你应该减息了，你这个笨蛋。川普强调，自动笔通常需要强授权，而且证明签字的人了解内容，而那个基本是不可能的。他还讽刺说，如果他令某些官员用自动笔签字，他们早就将你踢出去了，我们就是太客气了。若果任命确实是由自动笔完成，可能导致相关委员的法律效力受到挑战。鲍威尔目前的连任虽然马上要到期了，亦可能被视为无效。川普表示，是否四个人都是，仍待查证，不过先查两个先得。这宗事件令外界担心，拜登时期的美联储任命可能面临签字合法性大审查。若调查属实，他的震荡程度将超过加息或者减息本身，被形容为货币政策根基层面的地震。而在美联储人士引发巨大争议的同时，外界亦将焦点转向另一项同样敏感的问题，美中科技战。最新调查显示，辉达 H200 晶片已经在禁令之外大流入中共科研和军方。最近外界批评川普政府准许辉达 H200 晶片出口到中国，认为这个可能令中共取得更强大的人工智能运算能力。不过路透社对100多份的文件调查显示，真正的关键问题不是在于川普是否放行，而是 H200 的政策落实之前，中共就已经大量取得。路透社发现，川普准许辉达 H200 对中国出口的政策还未正式落实，但这款性能仅次于 H100 的高阶 AI 晶片，其实早已经透过灰色市场进入中国，被中共多间顶尖大学、研究机构甚至和军方相关的单位使用。 H200 的效能远强于目前在中国合法销售的辉达晶片，因为这样需求相当强烈。北京交通大学一名教授透露，他的实验室拥有8颗 H200， 可直接用来训练 AI 模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研究人员亦在最新论文中展示，他们使用4颗 H200 进行 AI 图像判辨模型的训练。中共地方和国营单位亦在度加速布局。在6月，合肥一间国营研究所招标一部搭载8块 H200 的伺服器，用于量子人工智能项目。路透社指出，全中国已经有几十间大学和研究单位正在寻求采购。更敏感的是军方。8月，西安的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公开招标8颗 H200。用于大型语言模型平台、医疗 AI 和生物监测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星期亦寻求出租 H200 等级演算力。 该校因涉国防研究而被美国制裁。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咁租用装有被禁辉达晶片嘅伺服器使用时间，而无需入口购买。江苏海滨政府旗下公司七月招标48部伺服器，共384伙 H200， 年底交货。新疆则持续兴建大型 AI 基础设施。6月6号，乌鲁木齐一间公司宣布建立20000 petaflop 嘅 AI 中心，将使用8000多伙 H200、12000伙 RTX 4090及4500部配备华为 Ascend 嘅伺服器。H200 的前代 H100 自2022年底起就已经被禁止出口了。路透社的调查显示，中共早就透过灰色供应链、校园研究需求、军方招标、租用演算力等方式绕过禁令。 H200 晶片不是川普放不放行的问题，而是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机制如何能够有效封锁中共，避免被中共全面绕开，这个才是核心问题。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昨天我们为大家报道川普点名泽连斯基要选举，很多观众朋友留言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有理解亦有不同意，先多谢大家的观点分享。昨日泽连斯基有很快的回应，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举行选举，只要美国和欧洲协助确保安全，并表示若安全许可，选举可以在未来60至90日内举行。近日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政客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争比其他冲突更难解决，原因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存在强烈敌意，令谈判过程比任何以往案例都更加艰难。他直言欧洲用了大量时间在这里讨论俄乌战，不过就帮不到手，战争一直在这里继续。他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接受一些现实，才能够结束近4年的战争。乌克兰目前面临严峻局势，电力和天然气设施遭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几百万人每日面临停水、停电和缺乏供暖。泽连斯基政府同时受到国内重大贪污丑闻压力。前线方面，俄军东部和南部缓慢推进，并宣称完全占领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即使乌方否认，但前线士兵形容局势危急，指挥官亦坦言兵力不足以阻挡俄军攻势。川普在访谈中表示，俄罗斯在谈判中比乌克兰更有优势。川普提到乌克兰在战争中失去了领土，你肯定不会说这个是一场胜利。他还强调了俄乌两国实力对比的现实。他说跟俄罗斯谈并不容易，因为俄罗斯占有明显上风，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他们更大亦更强。我非常肯定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军队的勇敢和战斗精神。不过你知道的，在某一点上规模通常都会胜出。川普说，我对欧洲没有愿景，我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我对美国有愿景，美国优先，令美国再次伟大。欧盟委员会则为欧洲领导阶层辩护，强调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危机中展现领导力。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克兰和欧洲伙伴将向美国提交改善后的和平计划文件， 並喺度同英法德領導人嘅會談中確立新內容。美國首次公開批評中共戰機上個星期喺沖繩附近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自衛隊軍機，指中共行動不利於地區和平同穩定，並強調美日同盟比以往更為堅固。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亦嚴正駁斥北京，重申遭雷達照射的是日本 F-15 而非中共所說的日機鎖定中機。事件發生在上個星期六，中共歼15戰機於沖繩東南公海上空兩度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方，日方稱此舉為多年來最嚴重的挑釁。美國國務院表示正同日本保持緊密溝通，日本官房長木原廉同美國駐日大使皆公開聲援東京。同時，中共同俄羅斯在日本海同東海進行聯合巡航，南韓亦通報共有9架中俄軍機進入南韓防空識別區，韓方戰機緊急升空。高市的言論激起了中方一系列戰狼式回應，但是日本政府態度堅定，拒絕收回立場。台灣總統賴清德則批評中方軍事演習非常不恰當，強調和平無價，呼籲北京負起責任。近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提出警告，可能禁止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這三間中共國有電信公司透過美國電話網轉接通話。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按規定更新機械人騷擾電話緩解資料庫的認證，而且還涉及國家安全風險。FCC 以下達命令，給這三間公司兩個星期時間補件，若未完成，美國電信業界將被要求停止接受來自這三間公司的通話流量。FCC 亦強調，即使技術問題保齊，中方企業仍必須拿出足夠證據，證明接入美國網絡不會構成國家威脅，否則認證仍可能被取消。FCC 指出，由於三間企業都有中共國有背景，容易受到北京控制，可能危及美國通訊基礎設施。其實美國過去已經多次以國安理由阻止他們在美國營運，並將相關企業列入覆蓋清單，認定他們的設備具有不可接受的風險。彭博社報導，中國國家統計局10號表示，中國11月 CPI 年增 0.7%， 不過通縮疑慮未解， PPI 年減 2.2%， 跌幅比10月更深，並連續第38個月下滑。分析指出，通縮正侵蝕企業獲利和工人收入，而國內需求疲弱令北京遏止價格戰的政策受挫，疫情後房地產不景氣和產能過剩持續拖累，GDP 平減指數亦預計連跌3年，為改革以來最長衰退期。10月公債殖利率全線下滑，上證指數收跌 0.6%。 通縮和財政壓力亦在地方政府很快反映，進入12月多個地方的公務員和事業編人員接到通知，要求補交自2022年以來未足額繳交的5.1金，在山東潍坊高密市及安徽多地補交金額動不動上萬元，而且通知突然引發基層不滿，不少受訪者說地方財政緊張到只能發放基本工資，福利和補助普遍被拖欠。學者指出，中共的社保體系正在崩塌，基層公共服務恐怕受到巨大影響。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